白宫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美国将借助国会法案以限制投资的方式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
川普总统周二在白宫把美军最高英雄奖章荣誉勋章追授给已故陆军中尉格尔林康纳，表彰他70多年前在二战期间的战功。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7月份将访问约翰内斯堡，此行的目的在于倡导包容与团结。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在非洲大陆深受欢迎。6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宝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白宫6月27号星期三发表声明，将借助美国国会的法案，以限制投资的方式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当天早上，几位美国政府的资深官员在向记者简报此项举措的时候，多次提到中国。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主持人，今天呢，川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欢迎葡萄牙的总统。不过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在这个美国的贸易问题上面。那么今天早上呢，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呢，提到川普总统打算进行的贸易投资的相关的限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声明的内容。在当中呢，他提到的是说呢，他说，我经常提到，正如美国贸易代表启动的301调查，某些国家对美国公司以及知识产权直接促成系统性的投资，借此来取得这些国家认为重要的尖端技术以及知识产权。因此，我责成财政部长以及其他的资深行政部门的官员一同向我报告恰当的因应做法。那么我们看到了，在白宫的声明当中，只有说到这个措施是针对某些国家。不过呢，在星期三的早上，有几位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向记者进行背景简报会的时候，这个在资深官员在简报会上是多次的提到了中国，而且呢，并没有提到其他国家，只有说到中国。那么呢，资深官员不过，即使是提到中国，好像是针对中国的感觉，但是这些官员也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多次表达愿意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这个进行对话，未来呢也会持续以中国来协商有关的投资以及贸易方面的议题。此外呢，我们看到在白宫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白宫这个川普政府的相关部门已经跟国会合作，取得跨党派的支持，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那我们知道呢，众议院已经在6月26号星期二通过了这项的法案，而且会扩大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职权。此外呢，现在在参议院当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立法正在审议。那么白宫的声明当中是说呢，如果国会无法通过一个强力的法案的话，白宫将会利用新的手段来自己达成所要达成的目标，而且呢将会在全球范围之内实施。此外呢，今天早上的这个资深官员在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也表示说呢，白宫方面并没有特别偏好哪一个版本，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这个众议院的版本或参议院的版本，白宫方面都愿意接受。此外呢，我们看到之前在5月29号的声明当中，川普政府表示限制投资的范围将会包括产业重要的商品。不过呢，在6月27号今天早上，这个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这一次关注的目标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投资项目。此外呢，我们看到白宫声明的最后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他是说呢，为了进一步确保有力的捍卫美国科技以及知识产权，我已经责成商务部长率领一个与转移跟出口美国关键技术相关的调查。透过这一项检阅，我们将评估本国出口控管，并且调整使其更为有利，来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科技的领先地位。更甚之，我们已经责成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以及美国贸易代表与我们的盟友还有伙伴们接触，来支持他们对抗有害的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的盗窃。那么说到呢，这个声明当中的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们接触，来支持他们对抗有害的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的盗窃呢，川普总统将会在这个星期四6月28号前往威斯康星州，跟这个鸿海富士康集团的总裁这个郭台铭一起来进行新工厂的破土仪式。那么破土仪式之后呢，两人将会参观工厂，然后会发表共同的致辞。所以看得出来了，川普总统跟所谓的盟友的这个科技公司 公司是十分的欢迎，那么对于中国方面的科技公司呢，则是抱有戒心。不过呢，我们知道虽然富士康是在台湾创立的，但是它在中国有长远的投资关系跟深厚的关系，那么类似这样的跨国企业是否也将成为川普政府未来这个针对的目标呢？今天早上的贝兹简报会上，这个资深官员则是没有特别的说明。那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各界也正在期待究竟有哪一些的国家还有哪一些的企业公司将会成为川普总统的这个限制投资的名单。那么也这个财政部长呢，姆努钦则是昨天已经表示过了，很快将会公布这份名单。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告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对莫斯科的访问增加了俄美关系恢复的可能性，但是普京说两国之间的关系不在最佳的状态。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推特上写道，博尔顿还将会见俄罗斯其他的高级官员，讨论美俄关系以及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强硬派的顾问博尔顿曾经多次呼吁对俄罗斯实施强硬的制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双方将讨论两国关系可悲的状态以及一系列的国际问题。博尔顿希望这次为期一天的访问将为普京和川普之间的首次峰会奠定基础。
根据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仍然持续迅速改善其基础设施。美朝新加坡峰会结束后，美国国会一直密切关注朝鲜的核项目的活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让他为我们介绍详情。一华。
好的，主持人，根据6月21号所拍摄到的商业卫星图片显示呢，朝鲜宁边的核能研究中心呢目前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改善它的基础建设。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这次的改善工程呢不应该被视为与朝鲜之前所做出的这个续核承诺有任何的关联。那么分析师特别提到了说，可以预见的是，在平壤当局正式发布命令之前，朝鲜负责核项目设施的人呢都还是会继续按照他们的工作步伐来执行他们的任务。那么这个国会在国会方面呢，在这个美朝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是一直在关注朝鲜的去核承诺方面所做出来的进展。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首席民主党议员以及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加德纳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推出了一份与朝鲜有关的这个法案。那么在这个法案当中呢，这个法案名为2018朝鲜政策监督法案。在法案当中是明确的要求美国对朝鲜外交以及这个川普政府在金正恩与金正恩沟通期间所做出来的任何的协议和承诺都必须要受到国会严格的监督。法案内容呢也包括了美国政府与朝鲜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要向国会来进行审议，以及要求国务卿和国家情报总监对于朝鲜的这个任何的会谈问题等等都必须要定期向国会来进行秘密的简报。那么在美朝领导人的这个在新加坡的峰会结束之后，目前呢国会方面呢也相当的关注的，也就是有关于这个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已经被喊停的这样的决定。那么在这个国会方面呢，其实是一直希望这样的做法只是一个暂时的做法，而不是一个长期的做法。那么国会议员向我们表示呢，这个他们认为这个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除了对朝鲜半岛有这个军事和政治意义之外呢，对于稳定整个亚太局势也是相当重要的，因此都希望这个川普政府能够考虑将这样的做法只是视为目前短暂和朝鲜进行谈判时的临时的做法。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怎么说。
短期来讲不担心，但这种类型的训练演习对维持整个区域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不是只有朝鲜半岛。我们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很重要，对整个区域安全都有作用。我认为与朝鲜谈判的同时，我们要看朝鲜是否真的有兴趣放弃它的核武以及弹道导弹项目，是否不再威胁区域，甚至威胁美国。我对于短期暂停军演没有问题，但长期来看，我们真的需要维持那样的合作。
我愿意给行政当局多一些空间来处理朝鲜问题，但与此同时，我强烈鼓励政府只是暂时延后这样的军事演习，而不是完全停止演习。我相信如果停止也不是他们所使用的文字，这只是暂时延后，因为了解到现在正进行谈判，如果没有任何进展，军事演习将会重新继续下去。
虽然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尽管目前这个朝鲜在宁边的研究中心、核能研究中心的这个在进行一个这个改善工程，不应该被视为和朝鲜之前的去核承诺有任何的关联。不过，国会议员对于金正恩所做出来的承诺的可信度呢，一直都是抱持着相当怀疑的态度。那么，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也就是我们采访到刚听众观众朋友所看到的这个约翰逊议员呢，则是告诉我们，这个他认为呢，美国呢在朝鲜具体做出去核的承诺还以及行动之前呢，必须要继续的执行最大的施压的政策。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感谢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如果事实证明平壤没有展现诚意，确实执行川金会的谈判协议，那么美国会回到以往的做法，对平壤施加最大的压力。不过蓬佩奥说，根据他自己几次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他相信金正恩愿意推动去核化。与此同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长期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网站叫做三八线以北，公布了在6月21号那天获取的商业卫星图像。尽管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仍在持续以迅速的步伐改善其基础设施，但是三八线以北认为这次改善工程并不应被视为与朝鲜承诺去核化有任何的关系。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蓬佩奥是星期三下午出席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有关对于对外运作小组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说明国务院的这个预算。那么他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国务卿蓬佩奥告诉美国联邦参议员，他自己的团队呢主导目前川普政府当中和朝鲜的种种去核化的谈判，而目前呢包括一些工作层级的跨部会的谈判呢，包括了除了国务院之外，还包括了白宫国安会、国防部以及能源部，这些跨部会的工作层级的会谈呢也正在积极的进行当中。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相信呢，朝鲜一定正在密切的关注今天这场听证会，而他有自信，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完全了解美国所谓的完全去核化必须具备哪些要件。下面我们来看看蓬佩奥国务卿怎么说。
The North Koreans understand the scope.
朝鲜理解我们就去核化问题所提出的请求的范围以及达成这个目标所必须具备的要件，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分就是彻底了解完全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有哪些条件，包括发展导弹与核武的种种原料以及引擎动力。在我们告诉朝鲜所谓完全去核化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非常明确。
denuclearization。
另外呢，美朝双方在川金会当中呢也达成协议，那就是朝鲜愿意帮助美国来送回在韩战当中呢美国士兵的遗体。对此，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他乐观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呢，美国将开始接收来自朝鲜半岛在韩战当中不幸丧生的美国士兵遗体。来把现场交还给主播。
荣香，我们再来关注美中关系。我们知道川普政府表示将利用现有的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叫做外国投资委员会来把关，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那么针对美中关系，比如说包括贸易纠纷，蓬佩奥国务卿在听证会中与国会议员有什么最新的讨论？
蓬佩奥在回答一位参议员的提问的时候，他表示他自己呢密切的和美国财政部长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密切的就此合作，并且花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怎么样有效的抗衡中国在地区上的影响力。蓬佩奥国务卿表示，一方面美国通过新的贸易措施来保护美国的敏感的技术呢不被中国偷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通过多边组织，尤其是包括东盟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这些多边组织，来说服美国在亚太的盟国以及伙伴和美国站在同一边，好处要比和中国站同边还要多。那么呢，美国也会继续积极的和这些亚太的伙伴以及盟国呢，来抗衡中国在区域贸易以及在南中国海的种种的活动对于全球贸易以及美国的利益所带来的伤害。 林森。
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马蒂斯说，美中两国军队间的关系对两国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具体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是鲍荣，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呢，马蒂斯是对习近平说，他在中国呢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马蒂斯说，这是中美两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在推进双方关系向前发展。那么习近平也说呢，说两国军队间的关系近年来是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方也希望这种势头能够得以持续。那么这是2014年之后首次由美国的国防部长访问中国，而且目前呢，现在我们看到是南海局势紧张，美中贸易争端也是僵持不下。那么有关朝鲜气候化的这个川金会也是刚刚在亚洲结束不久，现在马蒂斯访华呢，时机可以说是非常的微妙。那么就此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史文就表示说，这次访问呢是很必要而且是很重要的。由于两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有一些分歧，那么两国关系呢最近也是有退化的这样一个迹象。那这次马蒂斯希望与中国官员展开透明的战略对话，马蒂斯呢说他希望做一个倾听者，但是史文就对马蒂斯访问的这个效果呢是感到悲观的。他认为呢并不能达到这次对话的目的，对此呢美中双方都有责任。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 his notion of a strategic transparent strategic.
我认为马蒂斯对透明的战略对话的定义是，试图让中国对长期的军事计划定义更加透明，然后试图说服中国，让中国知道美国不会从亚洲退出。这是一厢情愿的对话，我们需要平衡的观点来开展双方的对话。现在我们没有，中国方面他们也没能向前推进，只是停留在不停地说希望双赢、政和结果、国力复苏、所有人都受益。美国政府现在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点。中国在讨论亚洲安全问题的时候需要现实一些，要谈他们的实力增长给美国及其他国家带来的忧虑。中国需要和美国进行更有意义的对话，要带来双方更稳定的平衡，中国现在还没有做到。
是，那么就在马蒂斯和习近平会晤之前呢，他也和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周三进行了会晤，并且是检阅了中国的三军仪仗队。那么魏凤和是表示呢，马蒂斯访问中国是对推动中美两军以及两国关系发展新的积极的因素。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这次会晤的情况。
马蒂斯向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强调了良好的军事关系的重要性。
军队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两国更广泛的关系至关重要。正如你所说，我们今天以公开和诚挚的对话开启了讨论。
北京对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商品施加巨额关税的不满，使马蒂斯的访问蒙上阴影，也促使中国对美国产品采取惩罚措施。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发展也挑战了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关系。
是，那么这一次这个访问呢，马蒂斯还邀请中国防长魏凤和访问五角大楼。我们知道此前马蒂斯呢一直是严厉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强势的一些军事动作，而且美国军方也是撤回了对中国参与今年环太平洋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那么这样的做法呢也令北京感到不满。那么马蒂斯此行呢还将访问首尔和东京，将就朝鲜去核等问题分别与韩国、日本两国的国防官员来进行会谈。以上就是这一次马蒂斯访问的主要内容。包容。
好的，感谢记者卡拉的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在白宫把美军最高英雄奖章荣誉勋章追授给已故陆军中尉格尔林·康纳，表彰他70多年前在二战期间的战功。距离美中两国彼此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还剩一个多星期，美中两国是否在采取行动最终避免贸易战？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
下载并安装塞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白宫6月27号星期三发表声明，将借助美国国会法案以限制投资的方式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告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对莫斯科的访问增加了美俄关系恢复的可能性。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周三会晤，强调了良好的军事关系的重要性。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星期三宣布他计划退休，这使得川普总统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任命一位更为保守的人士接替肯尼迪。多年来，现年81岁的肯尼迪在很多重大的案件中投下了关键的一票，接替他的大法官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最高法院的构成。川普任命的大法官可能会让保守派在最高法院9个席位中牢固掌握位居多数地位的5席。
白宫方面仍在试图解除此前宣布的对中国中兴通讯的禁售处罚。白宫星期二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国会参议院上星期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试图阻止川普总统推翻美国商务部此前宣布的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出售产品的决定。白宫可能与国会参众两院方面达成妥协，禁止美国政府部门合同项目使用中兴和中国华为公司的产品。另外，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议员试图了解中兴公司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隐患。我们来听听到场作证的研究学者和网络安全专家怎么说。
对我们来说，关键的安全隐忧是中兴公司和其他中国支持的组织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构成威胁，因为中兴已经证明它是不能被信任的。我认为很显然，它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Huawei and ZTE are not in this for profit.
华为和中兴在这一行不是为了利润，他们和任何一家西方公司都不同，他们不用对股东负责，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战略。目的是至少拥有在世界各地收集信息的能力。更让人担忧的是，他们或许还可以在一场潜在的冲突中有能力关闭开关，制造混乱。
星期三，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召开了听证会，讨论美国应该在数字贸易领域发挥怎样的领导力。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瑞恩·拉迪亚表示，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和设置网络审查制度方面的做法有很大的问题，给美国公司出了难题。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同意海瑟先生的观点，中国对待知识产权和网络以及其他领域的审查的方式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有时候中国的做法给美国网络公司出了难题，那就是是否应该参与中国市场，是否应该在中国设公司做生意。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有时候选择遵守有问题的审查规则是更好的方式，但也有一些科技公司决定不遵守。不过有时中国的用户也可以通过翻墙来使用这些公司的服务。Their services by circumventing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前美国的贸易代表罗伯特·霍里曼也表示，中国限制市场准入给美国公司造成了阻碍。来听听他的说法。
Consequences of what China is doing.
中国对云计算市场的限制将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中国控制市场准入，限制国外的公司进入中国。现在一切都在朝云端发展，就像国会研究处和贸易委员会出具的报告所写的一样。如果没有完全的市场准入，长期而言，对我们在全球经商的公司将造成阻碍。
霍利曼最后还强调，美国应该与盟国合作，与中国制定贸易协定，促使中国开放云端市场。
美国商务部周二宣布，发现中国出口美国的铸铁污水管受到了政府的不公平的补贴。这次初步调查的结果显示，向美国出口铸铁污水管的企业受到了来自政府 13.11% 到 111.2% 的补贴。美国商务部表示，将在今年10月8日宣布最终的调查结果。
美国政府对外国进口钢材施加的关税已经影响到了美国国内一些钢铁企业的收入。美国国际钢材机构已经在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庭提起了上诉，质疑川普总统施加关税所依据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把美军的最高英雄奖章荣誉勋章追授给已故的陆军中尉格尔林·穆尔康纳，表彰他70多年前在二战期间的战功。康纳在战斗中受过7次伤。1945年1月，在法国乌桑城外，兵力占压倒优势的德军猛扑过来，康纳冲到了美军的最前线，呼叫炮击。川普总统在颁奖仪式上说，虽然他在20年前的今天故去，他在永恒的美国的英雄史册上有着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
康纳的妻子宝琳·康纳代表丈夫接受勋章。宝琳1945年第一次见到自己未来的丈夫时，她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个貌不惊人的瘦小子会被镇里的人奉为英雄。
我对母亲说，天哪，那个贼小子，我们都说他做了那些事，可是一个月后我嫁给了他。
他们在肯塔基的一座农场过着平静简朴的生活。康纳从来也没有说起过他在法国乌桑城外的事迹，也没有提过他在北非和欧洲打过的那些仗。但是他的堂亲路德·康纳对美国之音说，康纳在自己家里从来也没有展示过勋章。
他把他们放进一个纸盒子，装在他旧军包里，存在客厅壁橱的底层。
这位年轻的中尉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不只只有军功章，他常做噩梦，身上有战时的伤疤。
他的胯部有一个垒球那样大小的伤疤，一个洞。
由于胯部受伤，康纳在1945年1月24日那一天本不该出现在战场上。
他简直就是从医院里逃出来的，重新返回了部队，他志愿去前线。
康纳冲向战场，身上只有一支枪和一条电话线。他在一个浅浅的战壕里呼叫炮击，顶住了600名德军和6辆坦克的进攻。
他冲到美军的最前沿，在某一刻，德国步兵离他的位置不到10米。在进攻的最后阶段，他基本上等于是喊向他自己开炮。
实战证明，康纳绝不仅仅是肯塔基农场的一个瘦小子。在德军和美军密集交火的时候，他的电话线成了战场上最致命的武器。
在那一天，特别是在那一个时刻，我相信他是最重要的人。他呼叫炮火的能力，他控制那部分战斗的能力，绝对是我们师那天打胜仗的关键。
康纳逝世后，经过近20年的诉求，才把他的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升级为荣誉勋章。这幸亏有了康纳三位战友的目击证词，这些证词被深埋在国家档案馆的记忆中。 格尔林康纳79岁时去世。在那之前，宝林康纳并不知道丈夫在战场上有多么英勇。
He was my hero.
他是我的英雄。
I loved him very much.
我很爱他。我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这枚勋章，真的太感恩了。
I get to see this in my lifetime.
手里的这枚奖章引起了她对丈夫的无限思念。美国之音巴布华盛顿报道。
一名美国联邦法官下达了临时的禁止令，禁止拆散非法入境的家庭，并且下令政府让已经被分开的父母和子女团聚。唯一例外的情形是某人不适合履行家长职责，或者对孩子构成危险。联邦地区法官达纳·萨布劳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一些被当局拆散的非法入境者家庭提出诉讼之后，下达了这项禁止令。
川普总统2个月前下达执行零容忍的政策，目标是起诉每一个非法入境者。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分开拘留的做法已经导致2300多名移民的孩子从父母身边被带走。川普总统上个星期签署了行政令，停止了拆散家庭的做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期间在非洲大陆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受人爱戴的奥巴马下个月重返约翰内斯堡，希望能推广包容性和团结，而不是分裂。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在南非为您介绍这位美国前总统到访之前民众对他的期盼。
5年前，奥巴马总统到访南非，带来了希望和青年授权的信息。他提出了有关非洲青年领袖的倡议，以培养新一代非洲企业家、活动人士以及领导者。下个月，他将回到这个奇才国家继续他的工作，并参加纪念曼德拉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在曼德拉华盛顿奖学金的支持下，青年领袖们在约翰内斯堡参加了一个2天的学习班。学员们对美国之音说，对大多数学员来说，奥巴马不仅是一位前总统。
我认为奥巴马是年轻人的授权者，我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给了我们年轻人一个平台，表达我们自己，展示我们的领导才能的人。
美国大使马修·哈灵顿说，这次会议是他们迈向未来发展的重要一步。
今天这些学员都是曼德拉华盛顿奖学金2017年毕业班的成员，这是我们在跟进他们经验后首次开展的大陆会议。他们去年毕业后，我们再次让400名学员聚到一起，让他们参与一系列小组会议，讨论今后的方向。
尼日利亚眼光师乌秋马·乌多哈说，这个项目让他掌握了帮助更多人所需要的技能。
在这个项目中，我也获得了一些资金，可以为缺少视力照顾的社区服务。我们实际上开发出了视力测试器，人们自己就可以检测视力。
对这里的很多人来说，奥巴马带来的希望和授权的传统还在继续发挥影响力。美国之音卡西姆，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距离7月6号美中两国对彼此首批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还剩下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在这最后的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是否在采取任何行动来最终避免贸易战？而一旦贸易战展开，那么双方会使出什么样的手段？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我们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
好，谢谢。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美国和中国是宣布在7月6号，这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开始，
下星期五、
开始对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34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啊开始这个关税。从这个目前已经公布的这个清单来看，这个双方这个所谓的这个攻防的这样的这个重点是有什么样的特点？
对，实际上双方一开始都说是500亿美元的一个商品，这个首先是美国方面提出来的。那它这个500亿美元也是分2步走，第一步是34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那这个商品实际上这清单公布之后，跟最初的那个清单还是有一些出入，不是很大的不同。因为美国需要 经过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法律程序，就是说先公布一个商品，然后征集社会的意见，那么把一些认为对这个对美国公众有影响的这个商品的会危害性比较大的这个商品会拿下去。但是从这个清单来看的话，基本上美国还是针对了这个中国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一些商品，但是它主要是为了缩小这个对这个美国消费者的这个终极的影响，它主要是涉及到一个中间的产品，比如说这个工业的材料，包括飞机的零部件、医疗器械、钢铁这个板材，而不是这个说对这个美国消费者有直接构成这个影响的这些商品。而反过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反制的这个清单，它主要是以这个农产品为主。那这个我们知道中国购买美国商品一个大的步头就是这个农产品。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清单洋洋洒洒这么多这个项目，其实主要就是第一部分这个340亿美元的这个反制清单里边，主要就是农产品，还有这个水产品，还有就是大豆，还有肉类，其实还有这个一小部分汽车，包括电动车，也就是像特斯拉这种电动车，还有这个混合动力车。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农产品作为这个反制呢？就因为农产品的打击面比较大，而主要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在对于川普总统本人来说，他在2016年赢得这个总统大选的一大部分这个票的来源就是中西部的这些农业州。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啊，比如说在伊利诺伊州的第12选区，这个选区是一个摇摆选区。那他的共和党，这今年就是在上次这个国会选举中，是共和党人拿下了这个选区。那个这个选区的它的这个主要出产的是包括这个含油种子和这个谷物，它的这个出口对中国出口价值是1.41亿美元。还有就是印第安纳州的很多选区都是这个农业选区。那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他以前是印第安纳州的州长。还有就是爱奥华州的很多选区也是在这个上面之列，包括它的这个肉类产品，还有它的这个也是农作物产品，大豆等等。那这个爱奥华州的前州长那个布兰斯塔德现在是美国驻华大使，包括他的这个一位比较资深的第四选区的这个众议员是 Steve King， 这也是一位非常保守派的一个议员。还有就是据我的统计，就是根据很多的这个这个资料来统计看，还有就是加州的第22选区，这是一个偏在加州，我们知道是传统上是一个非常支持民主党的选区，但是第22选区它是一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叫 Nunes， 他这个人是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他在这个通俄门调查中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就是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议员。剩下来还在看，我们还看到这个德克萨斯第13选区，他的这个议员他是叫 Mike Thornberry， 他是这个国会军事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那他的这在他的这个辖区内，他的主要这个产品是这个肉类，有对中国出口是3600万美元。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些综上所述的话，这些农产品的话，对这个美国主要的这些共和党的议员，他们的这个伤害是有一定的政治的影响力以及政治性的冲击的。
这样中国方面似乎打的是这个美国国内政治这张牌啊。
对，
我们还注意到这个近期的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啊，现在是最近跌幅比较大，可以说是这个贬值的比较厉害。有人说是这是中国为了应对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来做出的这样的一种措施，是故意让人民币来贬值的。
对，
那情况是应该是这样的吗？
确实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这据这个美国的彭博社的报道，就是说当时中国政府的高级的官员是在讨论或者说是在研究这个可行性，到底如果让中国选择用这个货币来作为一个武器的话，来应对这个美国的贸易战，来应对美国的关税的话，它的这个可行性是什么，它的冲击是什么，它的影响是什么。那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当局是在考虑用这个汇率作为一个武器，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的币这个汇率贬得比较厉害的话，那中国的商品对于美国这个买家来说，它还又有一些这个价格上的优惠，那可以就在部分程度上抵消这个美国给中国商品征收这个关税的这个负面影响。 那但是这次我据我采访的这个经济学家来看的话，他们认为这次人民币的贬值其实是主要还是以市场为市场推动的，而不是中国政府人为造成的。那他就说几大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美国这个美联储今年加息了几次，让美元更有优势。还有就是说美国政府就是美国最近针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那么也导致了美元的也推升了美元的价值。但他就其中就是美国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研究高级研究员叫杜大伟，他说如果你比较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那在相较于这个其他主要货币针对美元的汇率来看，那中人民币的贬值还不是那么大。那主要它主要是指的是针对这个美元。那就是说归根结底来说的话，就是中国实际上是在考虑有没有可能用这个人民币作为一个武器。但是也有专家就指出，就是说如果人民币贬值了，那我们记得2015年中国人民币曾经贬值过一次，那最后引发了一轮这个资本外流，那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影响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性的，所以可能中国政府还是会三思而后行。
离这个7月6号这个期限差不多还有这个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哈，在这个最后这一个多星期的这个时间，这个期限之前，你觉得这个预期啊，美中两国都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对，我们关注到就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原定于这周五，就是6月30号之前，这个川普政府是要宣布对特别针对中国的一个这个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这些行业的一些这个设置这个限制。那最新的这个报道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川普总统他决定就是说放弃了这对中国这个工业对中国投资这么一个限制，而转为就是说强调这个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在这个角色上，这个在这个领域发挥的角色，而不是特别的去出台新的规定限制中国的这么一个投资。那这样的话被外界解读来看，就是说是在7月6号关税生效之前，这个美国方面伸出的一个橄榄枝，有人是这么解读。那在中国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中国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官方媒体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是现在把这个中国制造2025设定为一个敏感词，就是说希望就是中国的官媒也好，中国的一些大的这个门户网站、网络媒体还有自媒体都不要谈这个比较敏感的中国制造2025，希望在这个真正进行
不要刺激美国，
不要再刺激美国，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说呢，说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跟20位这个西方国家主要的跨国公司的这个 CEO， 其中包括一些美国的跨国公司的 CEO 开了一个会。那当时习近平就说，他引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西方人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要打你的左脸的话，你把右脸也伸过去。他说，但中国的文化就是说，中国是要以牙还牙，中国是要还手的。所以就言外之意就是说，习近平给这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这个企业一个严重的一个警告，就是说，如果这个贸易战真的开打的话，那中国是不会手软，是要坚决回击的。
我们还有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林峰，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贸易战，这美中双方的这个基本的看法是什么？那么再设想一下，如果这场贸易战这样的持续下去，那么美中两国到底谁能坚持到底？
对，就简单来说，这个美国的看法就是比较复杂，因为一方面就是说美国是确实是希望减少这个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希望中国能够修改一些不公正的这个贸易做法，比如说盗取知识产权、强迫这个知识产权的转让、市场的这个不开放等等。但是中国就认为中国的看法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是在美国在对中国整体战略调整下，这是向中国发出的第一个挑战。那么中国方面认为美国后续还会有很多挑战，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比如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在人权问题上等等，是美国在对中国整体进行一个战略调整之后开出的第一枪。所以中国就说在这个方向，如果是战略上的一个转变的话，中国一定要迎头的去迎击，而不是说去退缩，而不是去退让。这就是中国和美国方面就是在这个贸易战方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时间的关系，林峰，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两名青少年日前发明了一种用手机软件降低自杀率的方式，他们最近在华盛顿收到了非营利组织美国精神健康的奖赏。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疾病控制以及预防中心表示，自杀在美国目前的死亡原因中排列第十。两名青少年日前发明了一种用手机软件降低自杀率的方式。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迪亚洛为您带来报道。
著名厨师安东尼·波登和时尚设计师凯特·斯贝自杀的消息震惊了世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自1999年以来，美国自杀率上涨了25%。
数据强烈显示，这个问题在日益加重，我们的确需要自杀预防措施。
查理·卢卡斯和汉娜·卢卡斯是不好应用软件的创造者，这款软件被用于帮助预防自杀。
不好软件是一个数字恐慌按钮，按下去软件就会自动发信息说，嘿，我感觉不好，打电话给我，发短信给我，或者来看看我。
这条信息会随着发送者的定位地点被发送给事先选择好的5个关系亲近的人。卢卡斯兄妹俩想到这个主意的原因是汉娜曾患有一种会导致她昏厥的疾病。
It's postural orthostatic tachycardia syndrome, and basically it just causes me to pass out.
我得的是自律神经失调，基本上它会导致我昏过去。我经常不能去上学，因为我总是生病，经常去看医生，去急诊室，接受静脉输入和血液测试，很多事情。
因为他的症状，他经常在学校遭欺负。
I was always in fear, you know, got to a point where I was afraid to leave my bed.
我总是害怕，最糟糕的时候我连床都不敢下。我得了很糟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我是说我得了进食障碍、自残，多次尝试自杀，真的很糟。
我已经很长很长时间都感到无助了，因为每当他昏厥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接住他，我不能开车送他去看医生，我什么都不能为他做。所以他告诉我这个软件想法的第二天，我就想，为什么不呢？我那天就开始制作软件现况，那就成了软件的原型。
汉娜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她表示这一款软件不仅能用来预防自杀，也能给任何觉得自己感觉不太好的人使用。
无论你在经历什么，你得和别人保持通讯，无论是什么情况，独处只会让它变得更糟。
这款软件已经为他们两人赢得了多项奖项，包括最近来自美国精神健康的颁奖。自从在美国市场上线开始， 这款软件已经被下载超过15000次了。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医学界在治疗致命的脑瘤方面有令人激动的新的突破。
医生们利用一种改良的脊髓质灰质炎病毒来治疗病人的脑癌，这一突破目前看来前景光明。来看皮尔森的报道。
八年前，斯蒂芬妮·豪伯被确诊患有脑癌，医生手术取出了肿瘤，但两年后复发。这种脑癌病患的存活率很低，确诊后最多只剩一年半时间。豪伯加入了杜克大学癌症研究所的一项试验，他们研发出一种利用转基因脊髓灰质炎病毒来治疗脑癌的技术。经过改良的病毒不会造成瘫痪，但确实能让肿瘤缩小。临床试验显示，这种方法明显地提高了脑癌复发病人的长期生存率。用这种疗法，有20%的患者的存活率达到了3年以上，而在杜克大学研究所接受标准方法治疗的脑癌复发病人，只有4%的人活到了3年以上。即使是一个死的脊髓灰质炎病毒，都会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这种死病毒一般用于小儿麻痹预防针剂。达雷尔·比格内尔医生是这项研究的主要撰写人。
What this did, very simply,
我们所做的十分简单，就是破坏这种病毒感染神经细胞的能力，不再引发脊髓灰质炎，但它仍具有杀死癌细胞的能力。
医生将这种经过修正的病毒直接注射到大脑中，他们在5个脑癌复发病人身上重复这项治疗。
那些我们能跟踪治疗够久的病人，在第二次注射之后都有疗效。
这个治疗方法仍在实验中，但结果看来希望很大，因此医生们开始了第二项研究，即用脊髓灰质炎病毒结合化疗来改进治疗结果。对于斯蒂芬妮来说，她的脑瘤在继续缩小。美国之音皮尔森报道。
做过监狱的刑满释放者经常要面临非常巨大的挑战，就是因为他们的犯罪前科让他们很多人难以找到工作。不过克利夫兰的一家餐馆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尔金基的报道。
布兰登·埃德温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拥有一家餐馆，和其他老板不同的是，他并不介意雇佣前囚犯。
我们常说，如果你给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如果你为他们提供支持，那么一切皆有可能。
埃德温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长大，17岁的时候，他因为和毒品有关的指控被判刑10年，好在他得到了缓刑。就在那时，他学会了烹饪艺术，他决定为前囚犯创造一个为期6个月的烹饪课程。他的课程接收想学习烹饪并在他的餐馆工作的人，不过这种课程只接收因为犯罪背景而找不到工作的人。
如果你因为有犯罪前科而找不到工作的话，我们有54个岗位等待招人，人们来参加我们的课程，进行为期6个月的训练。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安排相应工作。我的想法是，如果你对某人进行高技巧的训练，那么他们一定能够找到工作，就和专业运动员一样。
当地居民也对埃德温的做法表示支持。
在教堂，我们相信二次机会。埃德温想表达的是，你犯的错不是你的全部，生活可以有其他出路。很多在这里工作的人，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也许就会沦落街头或者无家可归。我们帮助他们成功，我们相信人类的尊严，过去犯的错不代表你的全部。
参与埃德温课程的学员对这个机会万分感激，也对餐馆工作充满热情。
We have a chip on our shoulder and we actually want to prove you wrong as far as saying that we can't do。
我们有事情要证明，如果你觉得我们做不到，我们就要证明你是错的。因为如果你来自一个充满问题的环境，你做了些不好的事，但是你找到了改变生活的方式，那么你就要努力证明你可以做到这件事。
埃德温给完成课程并保证不再犯罪的学员提供一份工作。对于像杰瑞米·马修斯这样的前囚犯，埃德温提供的机会给了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和一个超越过去的机会。美国之音巴尔金基，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报道。
毕业于清华大学工艺美术专业的马慧，于2015年到美国的普瑞特艺术学院读研究生。自从川普当选总统之后，他就喜欢上了用画肖像的形式来反映现实。我们一起去看看马慧的故事。
这些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根据社会时事画的一些肖像。这个是普京，普京他是很反对同性恋平权的这个活动的，给了一个很娘里娘气的一个肖像。画这个习近平就是他刚好可以无限期连任的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又觉得跟自己好像没有很大关系，又觉得其实跟自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张是金斯伯格，他是美国第一位犹太裔的最高法院的女大法官。
我叫马慧，去年从纽约普瑞特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一名自由插画师。
我始终希望我画的画能够反映现实。在川普上台之后，校园枪击案就没有停止过，最近的一次是5月18号发生了枪击案，然后这些政客是怎么反应的，会把这些画下来。今天准备要画一个美国枪支协会新一届的会长奥利弗·诺斯。新的这个会长有一次演讲就说，哎，这个校园枪击案大面积的这种人员伤亡并不是美国枪支协会的这个过错，我觉得就很扯。想用绿色和蓝色这两种颜色配在一起，就是像迪士尼卡通人物里边那种坏人。我今天画的会比较放松，我想要表现出它就是有点捉摸不透，但是总体来说给人印象不是很好的一个人。通过描绘每个人的肖像，然后了解他们每个人的主张，了解社会和现状，这样就不会让人觉得政治时事啊都是一些抽象空洞的，它是跟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国内可能插画的环境好像主要是以小清新、小确幸，就很可爱，然后主题上感觉太关注自我的内心，反而就是偏离现实。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清华读的是工艺美术专业，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就是考虑就是男女的关系在社会中的就是一个权力的不平等啊什么的。这些插画可能会在当时人网啊自己的那个相册里发一发，然后就是会有朋友看到说，哎呀你这个就好激进啊什么什么的啊，是吗？来到美国之后激励自己每天要画一点东西，然后把自己关注的事情不要就是放在心里，然后就是把它吐出来画出来，然后写下来po 在脸书上，po 在那个 Instagram 上，然后就发现很多人，很多陌生人都看到点赞。现在的我更善于表达我在讲什么，也更敢于表达吧。即使是暂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每个人你自己的声音被听到集合在一起，始终会是一个推动社会的过程。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上个星期呢，数名美国众议院议员联名致信副总统彭斯，呼吁美国政府出面解救被中国政府判刑和拘押的美国居民曹三强牧师。这封信恭敬地请求副总统优先处理此事，让曹牧师从中国的拘押下获得释放，并且请求副总统亲自面见曹先生的家人。那么曹三强牧师是何许人也？他作为一名美国神职人员，为什么在中国被关进监狱？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星期四晚9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